父亲主，你安排了我们的一生，主，你在我们上的安排，你在我们上的计划，你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我们相信必定会成就，因为在敬拜里面我们再次遇见这位为我们这一生为我们这永生创造主，策划方法时机，不是我每样都马上明白，但主，我每次遇见你，我们就何等的笃定，这是一个将来我们必得着的盼望。因着你的显现，因着你再次的安慰鼓励，我们知道你的带领在我们身上一定不会落空。于是主，我们真愿意放下所有来跟从你。你说为你的缘故放下舍弃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我们相信，我相信，我们相信。因此我们更加的愿意，更加的甘心降服在你面前，把一切都交托给你，把大事小事顺着你的都交托给你。因为我们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旅程，而且是一个有你同在的旅程，而且在这个旅程当中，就要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时候，也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有你，有你的柔和，有你的谦卑，有你的样式。在那里面，我们就进到什么叫重新得力。哦，什么叫做重新得力？以至于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不是停滞，我们不是退后，哦，我们是向前。甚至目前如果碰到任何的挑战，好像逆风一样，我们就飞得更高，我们就跑得更快，走得更远，因为你带着我们，因着你带着我们。因此主啊，我在你的赞美当中请得着你，以至于我们可以卸下一切重担，得着你所应许的安息。特别在赞美的时候，因着你的显现，因着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不仅得着，我们也在享受的当中，那个的喜乐，那个的满足，哦，那个在主里，主的里面，那出人意外的，叫我们得平安。主啊，那蛮有荣光的，叫我们得喜乐。 曾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上，手中拿着生命册，走在教会当中，手中拿着祭星的，赞美你，敬拜你，你受的神，你是创造的神，你是买赎我，拯救我，我是属于你，你是属于我，你在我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你是我的救主，生命的主，你是我的弥赛亚，圣灵，谢谢你，谢谢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是多么有指望，我们成为神主的产业，这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啊，让每一次与你面对面，主啊，当着荣光再一次的光照我们，遮盖我们，你的那个荣光，你的那个丰富，那个荣耀，那个能力，我们也领受到，这是何等的浩大。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哦主啊，让我们常常藏身在那里面，因为这是我们得重新得力的秘诀，这是我们能够平静安稳的秘诀，不是在于我们的知识，也不在于我们所谓的努力，这在于遇见了你，只要淡淡的，只在于遇见了你，赞美你，赞美你，你是真神，是活神，你是好神，你是伟大的神，你也是美善的神，哦主啊，我的欢喜，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们不再愁烦了。当我们定睛仰望的时候，你就用你脸上荣光来光照我们，你的光照就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健康，是我们的帮助，不再忧闷，不再愁烦，都因为在于你，都在于我们遇见你，都在于你乐意向我们显现，你乐意亲近我们，赞美你，哦，再次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敬拜，更新掌管我们的思想意念，不仅保守我们的心，也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如果在我们里面还有些任何不属于、不讨你喜悦的思想意念，甚至包括我们的挂虑担忧，主啊，求你挪去，圣灵。 把那圣洁公义那属神的意念那平安喜乐的属神的意念那柔和谦卑的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这些属神的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的心就是我们的心你也应许我们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你的心就是一切你所的思想意念向我们启示都要向我们打开那属天的那永恒的主啊你说当我们思想说那属天的永恒的事就成为我们的思想意念好叫我们用天上的智慧生活上的一些所有的挑战因为那个智慧不仅是智慧那是圣洁的智慧那是公义的智慧那是永远长存的智慧那不是荣耀人那是单单荣耀神的智慧这首圣灵哦我的保卫师真理的灵真理的灵把主的应许把主的话都落实在我们的灵的深处都充满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再一次圣灵再一次再次更多更多更多哦我向你呼求我向你大大张口哦更多更多哦让主更多的在我里面哦主的心意更多在我里面主的性情更多的在我里面主的能力智慧更多的在我里面因为基督你原来就是我们的智慧你原来就是我们的能力更多更多更多 在旅程的当中，你也再次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有一个更像主你的生命。是的，你的应许的目的是叫我们得永生，或在整个属灵的人生的道路上，却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是能够领受永生，是能够活出永生，是能够见证你这位永生的神。谢谢你，光照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得着你的荣光，以至于我们才有真实的见证，让我活出的是你的荣光，不只活出我们的好坏，我们有多好，但是活出你的好，活出的不是我们这个人的修养的结果，主是我们这个人因着完全的道空顺服，以至于你可以完全充满的结果，你都是你，这一生都是你，这永生也是在乎你。因此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敬拜。城背上的羔羊，你配的，手中拿着我是拿着生命册，我们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的那一位主啊，你配的，你配的我们的赞美，你配的，你配的赞美，赞美你，再次把这荣耀赞美归给你，感谢祷告祈求OK，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啊，这是这几天我们所谈到的。我们是神的仆人，这样的主耶稣这位，如果说典范好了，也是神要我们去看的。如果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这也是我们的典范。那他的典范是什么？所以后面 有几样事情是我们可以从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他从个角度，他是从先知角度，那马太是从他已经看见的角度，他所拣选，他走在神的呼召的里面，他知道神爱他，用以赛亚的话，他知道神会 uphold 他，神会负他一切的责任，所以他知道他走在神的旨意。第二个，他知道神会负他完全责任。第三个，这是他知道所说的，他唯一要学习的，或者唯一要持守住，就遵行神的旨意，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他在身边的态度。当你我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神说我将我的灵赐给他，每次用到赐这个字的时候，一说这是恩典，这是白白的，不是赚来的。你可以从个角度是一个 gift， 从另外角度上是你甚至你不配的，是你更没想到的，我给了你，或是人家给了你。当然从大的对小来讲，对那丰富的，对那有权柄有能力的，那当然是对掌管你这一位的神，他给你完全都是用这个字叫做白白的，就是恩典，就赐给你的。神给我们最大恩典是什么？因着信耶稣，我把这讲的比较真，这思想完整的，神爱你，所以因着耶稣，他要把最宝贵的赐给你。最宝贵的赐给是什么？就神的灵在那里面。所以你读到使徒行传说，当我们信耶稣，就得着神所应许的圣灵。这人问他，问彼得，为什么这人喝醉酒啊，讲方言？彼得讲好长篇道，这些人得着的就得着圣灵啊，所以他们有能力讲方言啊。哇，这人听了扎心，他们要得着圣灵，却把借着主耶稣好像我们能够得着圣灵的这个的关键，罪得赦免与神恢复关系这个关键，却把它失去，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扎心。他们祖宗这样的等，他们也知道要等，因为神的灵运行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知道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带出的所谓的神的恩典，或者带出神对他们的应许的一切事情，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anyway， 但却把耶稣钉，那怎么办呢？因为人的背叛，所以要悔改，他们扎心，就我们该怎么办？彼得想都不用想，你要悔改。然后第二个，你要回到主的面前，回到耶稣，奉耶稣名，你要受洗。然后底下就说，你就必得着神所赐的圣灵。你知道加太书也讲到，亚伯兰，神给亚伯兰最大祝福，如果读这个加太书，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成功者，哦，我们是亚伯兰有，就得着亚伯兰的财富。感谢主，你得到亚伯兰财富，我也恭喜你。嗯，但是要告诉你，保罗说的，不是得着亚伯兰的财富，或者名誉、地位、金钱，是得着神的灵在里面。怎么知道？因为圣灵在里面，叫这个死的身子都会活过来。所以重生一讲，从头讲到尾都讲不完，所以这是很重要。好叫那这时候这边讲的是这样的，圣灵落在你身上，他就必将公义传给外邦，意思说他可以把公义带出去。那公义本来就神的神性，那公义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一个形容词而已，而是一个动词，甚至说因信称义。所以可能比如说再谈到这个，这不是一个名词，神的公义摆在这边给我们看看，也不是一个形容词，它是公义的，是一个动词，也是一个动词。我说不是 也是名词，也是形容，但不是只是那个，还有第三个是一个动词，所以叫做 righteous sized。 所以把那个形容的 righteous 变成动词 righteous sized。 一个人遇见神，你就成为公义。神不仅叫你赦免，最好叫你得公义，而且把一个公义的能力放在里面。所以从个角度，你必须要重生，你需要得一个不是那个老我的生命。神不再所谓的修饰一下我们的那个老我生命，神要给我们个新的人，就会说神会给我们个新的心 New heart。 那这个新的心的最大的跟旧的心不一样，在旧的心是说律法写在石头上，新的心是律法写在那个心上。 anyway， 我们不仅去在众人当中，外邦人当中，我们不仅要活出那个公义来，而且因着我们这个活出的公义，这个人也叫这些人能够得着公义的好处。如果他们也要悔改，也要认罪，也要呼求，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公义的人。不仅活出公义，他们成为一个用公义来影响别人的人。 anyway， 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就是前面所讲前面的三个、第二点，一个神的仆人一定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因为他可以传神，传神公义的作为，更是传这位公义的神。神找不到别人，就找到你我，重生得救，而且生命被他装备改变，以至于我们成为他的仆人。 OK， 今天我们要谈第三个，这样的人做的时候，你怎么认识他是神的仆人？哦，这个对我讲太重要，因为我在学。这边讲到，我们来读一下十九到二十一，我们读一下。
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OK， 后面这句话还蛮长的，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个十九跟二十节。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是讲到这个人对于神完全信靠的结果，用现在大家都听得懂啊，叫做谦卑。谦卑不是一个所谓的修养，谦卑是对神完全的信靠。意思说他不需要这个强调他自己，他不需要为自己争什么，他不需要为自己辩什么，他不需要为自己，因为他知道前面讲他只要走在神的心当中，神第一个呼召他，所以连神连走在神心当中都是神的恩典。他不呼召你，你还不知道什么叫救恩呢？他不呼召你，你还不知道怎么被神用，所以呼召你是的恩典。然后当你接受这个呼召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同在是恩典。然后呢，你有一样事情，如果你知道他的心意，你就要信靠顺服他，好讨他喜悦。神很喜欢这个人寻找他的心意，而且顺服他的心意，也是恩典啊。如果神不谈心向你讲开，你也不知道怎么办，你就在那边等着、就是、我要说出来这里谦卑，这对我讲一个很大的。所以每次说牧师你是谦卑的时候，我要问一个，是我的口态，我的这个人吗？很客气吗？或许呢，讲还是我这个谦卑人只是一些态度让他觉得你很谦卑，还是基本上回到一个很重要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我是否是一个完全信靠顺服神的人。我的 totally， 我的整个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依靠神。所以谦卑的相对没一样可以夸口的，因为都从神来。那讲到这里，哦，那谦卑我们都在学，不有三样事情，可能你有更多的可以讲，不过起码从以赛亚的角度，从马太 这个用传经文三样事情，他不增进。第二个，他不喧嚷，街上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我想再没有比这个具体的吧。谦卑，第一个他不增进，他不去跟人家争。其实这个争还不是，当别人在所谓的误会他，当别人占了他便宜，当主耶稣这位弥赛亚被法利赛人攻击的时候，他不会去所谓的反抗 innocent， 你对付我就对付你，是他要把真理讲得清楚，他把对错讲，甚至讲一个很重的话，这个法利赛人的时候 是假冒为善，这是分子，这不是为了自己要争口气，因为你是我占我的便宜，我吃亏了，所以我心中很气愤呐、啊。所以用这个字叫做增进。昨天呢，我的小女儿，她在上班，因为她的同事去 on vacation， 老美就老美，老美真的很，从个角度很可爱，不从个角度跟她有时有，我不说每个都这样，他们就是过一天就过一天的，他也没想到这礼拜可能我猜想了，因为老美就这样。如果要知道，如果是我们，可能我们中文也不见每个中国人都这样啊。就我们知道下个礼拜或者有两个 vacation， 我们会想到这两个当中很多事情，我要不要先安排一下处理一下？老美不太想，他会想到这两个人怎么去玩，他不会想到这个工作有些什么招待。虽然没有错，他交代就跟我的女儿讲一下。那这很重要，因为跟这个 payroll 很有关系，就要这个报上去啊，谁要拿薪水拿到去，因为他底下他们一群的人，这个 school district 有很多人都做，有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员工两种，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行政的员工，包括清洁啊，包括什么开车啊等等，可能另外有员工就是老师，他们是 school district， 所以呢，特别这些所谓的劳力的员工，或者说这些比较白 hour， 就你每应该算钱，这是我先做事一些了解。那所以呢，你需要把他资料拿出来，他这个礼拜做了多少个钟头，可能是这样，我是在用我的了解去 interpret， 所以他找一些资料出来，那他要处理，他没想到找来找去，找了一些。但有一份找一找就找不到，他开始就很生气，他就很生气，他觉得我们这么努力你就去那个玩去，那玩也没有错，这你本来就 obligation， 这是你该，那事情也不安排好，起码你弄好那对礼拜三要交，这个礼拜五要发薪水，所以礼拜三你应该把这个问题出来，你就摆那边，起码我们会这样做。然后找这些人还找不到，那个资料还找不到，他很生气。没想到，他想到，我想是他在听我讲到的时候，因为我回美国的时候，他都带我们去聚会，就说我去哪个地方讲到，他都跟着就带我们去，有时候坐底下就听我讲到，完了以后就把我们带回。他就想到，一计较就会比较。一比较，一计较就会比较，一比较就睡不着觉。他想一下以后，他就祷告，他赞美神。不是因为这种事情不好要讲神的感谢你，让我找这种麻烦，是说在这种困难当中，我上提我这个，你觉得吃亏，你觉得受冤枉，你觉得。哎，这个失去些什么，可能不仅是金钱，可能包括别的东西，名誉地位，不管怎么样，感谢是因为人在不公不义的当中，你我都在这种状况的，是一个非常就是不好的事情，或是受伤痛苦的事情，但是在这种痛苦的当中，神与你同在，神会为你伸张公义， 神会你帮助你走过这困难，这整本圣经说的，旧约是这样。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第一个不增进，这个我到现在我还自学，随时你会碰到人一些对你的误会，我讲这话更没这个意思，他就认为是这个意思，我讲完以后这话好像传出就变成另外一个意思。有时候说哎呀，我本来说是有点像 我大概还用讲不上生气，因为看多了可能我年纪大也都习惯，不过你还是你觉得 很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其实底下一个 你我正常反应，我要解释清楚啊，起码我要为我争口气啊，起码我要告诉你你误会我，你不是我不是这样子啊，怎么你可以跟别人讲这样子、啊、等等。我突然一想到神，你来帮我争好，如果需要争的话，我不需要，我意思说呢，第一个我不要去争，如果真要这个事情有个公义的话，神会帮我处理，这是一个不要争竞。如果今天我们一起来学是谦卑，第一个是你不要跟人家争竞，我要跟他说清楚，其实他最后是你要把他扣起，我不说事情不要把他处理得好，不过可能不是在这个心中在气的时候，或者报复的时候，千万不要这种。第二个叫做不喧嚷，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喧嚷这个字，什么叫不喧嚷？不喧嚷什么东西？不要一天跟人家说我好苦啊，啊，真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说神天是你的天父。如果你是神的仆人，我好苦啊，我为主，你看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这个也缺乏那个缺乏，请问你这样的一个的态度跟你所传的见证这位神对这位神的认识，这可以是一个见证吗？不可能的事情啊。我还是一讲到我就想起梅妈妈，没骂说，我看到一些的这个传统，我就觉得他真是不争气。以前跟弟兄姊妹说，因为服侍主的缘故，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当然，他没有直接弟兄和姊妹，我没有，你要不要帮我一下，奉献一下？没有这样子，就是说，我说他看到一些传，但你讲那种口气，酸酸的。后来就发现这个字喧嚷是什么，哇啦哇啦跟人家说，用在我们彼此来学习。这是另外，当我觉得受委屈，我不仅不去跟那个人，或是带着一个报复的心，或是带一个平反的心，或带着这口气争怀的心，这第一个我不做。第二个我也不要在别人的面前，是你亏欠了我OK， 第一个我不要去跟他对，不要去争竞。你们这些我也不会跑去跟他说，哎呀，他对我怎么样呢？今天我很倒霉啊，今天我对他这么好，他会变成这样，也不要做这种事情。你觉得坏事传千里也是好吗？这世界已经够乱了，每天都在看好戏，不是我说，媒体就这样说啊，媒体的就一个就怕没有事情啊，一个的斗大事情跟你弄的啊，然后最后崩句话，在台湾才学会叫做这个什么怀疑，什么合理的怀疑，气死你了。如果这句话我可以怀疑每个人，我可以造谣，我就可以造明，我真的可以造天天我坐在那边没事就造谣，就是我只要讲一句话，这合理的怀疑。因为你讲出去的时候，我今天我讲哦，这个他对我怎么样？你讲出去的时候，每个人听完以后，每个人态度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结论都不一样。有些人站在他那边，我讲他对我不好，跟你们讲； 不有人敢站在他那边，那有人呢站在我这边，那不天下大乱。这个也用到当孩子找妈妈，妈妈不听的，他会找爸爸，他会去跟爸爸喧嚷去。姐妹两个吵吵，他会找谁？找妈妈，找朋友。我真是说，最近我碰到一些他要找跟他有关的，他要找一些的属灵的遮盖，他要找一些不是随便找人去讲讲，只是为了心中那个的苦闷。这句话 excess 是个意思，你那个闷气出不来，你又不好去跟他争，你也不敢跟他争，可能他是你的老板，这时候怎么办？那个闷气出来就跟所有人讲了，啊，我被他欺负，我就都倒霉，我吃亏了。你相信这份你生活常常碰到事情吗？第三个，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解经要小心，那不然的话你怎么传福音？没有声音了。基本上这句话是说，你不要 promote 你自己，不要讲你多好，你做一点，就怕人家不知道你做好，或者做一点，怕人家觉得做的一点不够好，所以你多加一点。这边所说的听见他的声音，什么叫谦卑？谦卑是因为你定义全然的信靠顺服神，所以你吃亏了，这事情是有公义，但你让神来处理，把不公不义的事来处理。你可以跟神讲，讲你多这个吃亏有多大，你心中真的很受不了，这个走不过去都可以。但如果心中是耿耿于怀的时候，可能不是最好去跟人家谈清楚谈这事情的时候，因为血气滚出来。 OK， 第二个，当你吃亏那个苦闷在里面，不要到处去，这边说讲了，到处去喧嚷。第三个，你是神的仆人，当你为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怕人家不知道，也怕人家觉得你做的，哦，人家听完，哦，那这个这是简单啊。有时候你讲完，你可能你真的很用心做，可能你真的很努力做，不然人家说啊，这个事情不难啊，很简，可能你就心里不太舒服。可能人家讲，哦，你带个教会，哦，这个几百人，人家带人家几千人，哦，你跟他觉得，一说我比他不努力吗？我比他才干差吗？这时候你开始讲，这边说要没人听，你要讲你的声音。对自有个态度很重要，就刚刚这几样事情，你需要有个谦卑的态度。第二个，这是对你自己。第二个，你对人需要有个所谓的怜悯的态度， compassion。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长的灯火它不吹灭，等它施行公义，公理叫公理得胜。基本上这句话蛮多是这样的解释，应该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比较合一的解释。他注意到那些软弱的人，而且他注意到，所以这个怜悯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用到这个字是蛮奇怪，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一说这些已经是弱到程度，可能不久以后或者很快的将来就是停止他的存在，他已经不会存在，僵残 这个所谓的压伤，就是他不断因为压伤了，他可能最后受了伤，那个养分啊，不会，所以他枯干的就比较快一点，掉的就比较快，或灯残，所以已经一点点了。省人不要大风，是有人走过那个可能都会洗掉。这边讲到，所以两方面，你需要碰到讲到这个 compassion 之后，有几方面。第一个，你需要了解他的状况是多难多深，这不容易，我还在学。到多难多深，有些人他已经到个程度，你不能够讲太重的话，否则，一说你的遗愿的口气不能够讲太重，否则他放弃。你应该可以讲的是安慰他鼓励的话。不过有些的人，就我讲到一般来讲，他在受伤的里面，或者他在困难当中，他可能已经在这个信仰上面这条路上已经起起伏，甚至已经走不上去了。如果他这时候还不知道他真正的问题，而且卡在那里，他的问题，这时候当时这时候你神给你机会去帮助他。不过这时候你要知道他的整个心态是什么，他看不见的问题，可能你需要直接跟他讲一些问题。或许他觉得他的问题不是问题，可能你也想我要讲的更重一点。我一说这个是可能这个连辅导学都很难去学，因为这是你的态度，就是你的所谓的可能包括你的生命的这个一些的经验啊。因为有时候你跟他讲有那个人会生气，或有时候跟他讲着，哎呀牧师我知道就不行啊，救恩对我没有用，因为神也救不了我这样的人。你看你有两种完全不同，有些一跟他讲说，牧师你讲这个我很谦卑啊，那你怎么办？你会跟他讲你不谦卑，我还不敢直接说你不谦卑，不讲他马上就问，哦你说我不谦卑，我才谦卑呢。这不太一样。那这些人呢，如果他要听你讲，你就找他讲重点。如果有些跟他讲，牧师我这一辈子大概没有前途的，信耶稣也没有用了，我得怎么要讲一大堆，这时候你要怎么样？你就说那活该，或者你本来就这样。我不是说嘛，有个弟兄他很生气，在国外的时候他介绍一对夫妇去一个婚姻的辅导，是基督徒的，坐下以后，这个辅导那个是个牧师，是专家、这个出名的家庭事工专家。然后坐下以后，先请同工给他们两个夫妇验一份那个测验，问完以后，然后就完，好像就医生一样嘛，先请护士量一下啦，这一段完以后，那医生就过来了，坐下来就看看你测验结果。那个呢，牧师看完他们两个人，第一句话说：“你们两个本来就不该结婚的。”我这个弟兄气得不得了。不容易，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也安慰这个弟兄啊，我说可能他有，这牧师有他的理由，我也不是专门这一方面。不过我要说的，这都在学习，所以很重要两个东西。这样，所以讲句话不要这么简单说哦。他受伤了，不要太凶了，不要太，这是说你看这时候他的状况，特别在属灵这个生命上跟神的关系上，这叫所谓的这时候他的光景。用这句话他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不是用敏锐，敏感，非常 sensitive。 坦白说你讲话那个可能真的口气啊，如果不对的话，那个可能我也不晓得，可能是真的这样。所以我才说连到现在我还在学不催眠。但不要停在那里，这是比较要留意要小心的，这是 compassion 的一个，就你的态度，你的所谓的 处理的方式，你真的需要不仅有神来的智慧聪明来面对他的问题，甚至求神这时候要掌管，包括你的情绪在内，包括你的这时候你的感觉在内。那如果这是留意的，这是比较所谓的消极这方面，积极是什么？等他行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什么意思？如果你对这个人在这个第一个阶段处理得好，一说这个人能够信得过你啊，所以昨天啊，礼拜二早上我们开会，我们谈一些事情，我们要对一些的比较一些有需要的青年人，现在我要谈的不是青少年，弱势的家庭，这些人他已经起码靠他自己的努力好，或家中还有点子，不过基本上他们的家庭的资源还是非常非常缺少，不过靠他们的努力起码现在已经读完大学，或者有些出来在做事，那底下我现在在想怎么培养他们，让他们能够受到别人可以用很多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更加的啊，能够成熟，或者更成功，或者更有果效，要训练的更好。那如果他没有资源，那怎么帮助他们？所以我在想这事情。那感谢主，也是有弟兄，我有同工啊，来谈这些事情。因为这像我就举例像黄杰啊，像竹园啊，这些都在社会上，这些都是在职场都专家。那怎么帮呢？那当然要把我们的传道人对他们的关心，所以我请一个福音中心的一对夫妇来跟我们在一起，还有再加上我们这边的国良啊等等的。我们帮助人的时候，第一个事情我要谈的是你怎么赢得他的信任。你不要认为说帮助很简单的。以前我在国外的时候，那时候我做传道人没有做，我已经做传。我们的有个夫妇团契，中间那个团契的团长跟我说，他们决定发动一个要帮助他们团契里面一对夫妇，这夫妇的背景很强，但是现在生活非常困难。困难是什么？不是活不下去，是因为在工作上面挫折等等等等，所以包括夫妇的关系啊，这个等等。因为妻子背景很强，已经在台湾，父亲是这个政府机关，然后这个丈夫也很强，是博士还是什么博士，不就说经济不仅是政府。他们做一件事情，他们就决定要帮助这夫妇，错吗？没有错。所以呢，是这个团长跟我讲，然后他们就大家凑一些钱，就拿去给他们夫妇，他们夫妇马上翻脸，从那开始不再来教会。当然大家都觉得，可能他们觉得就很没面子了。还有我也很多思想，所以老美这句话很重要， Good intention is not good enough。Good intention， 好的心意 is not good enough。 你怎么帮助他？可能我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或者说没有一个方程式可以用在他，可能每个都不太一样。不过有一样事情是应该讲，用这句话，我用在是，既然你是基督徒，你们夫妇是基督徒，我们也信主，连他们参加团契还有服事的。后来我从来没看过他们，再来我就不想。他们住的环境很不错的，社区很不错的。不 ，anyway， 这边说我要帮助间，我们帮助间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传得胜，等我们这些神的仆人，等弥赛亚所谓的施行公理， 比如说让我们有机会讲公理，讲神的事情，好叫这人能够抓住公理，抓住神的心意，好叫他们能够得胜，就这句话意思。你帮助他没有错，行动帮助我也不认为错。我觉得我们这个夫妇团聚，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好动机啊，但是不见得可以帮得上忙。我想这些人去，如果以现在来讲，可能去听听他讲，安慰他，鼓励他，甚至我们为他祷告，甚至说，哎，这个行业，不过他那个行业又特别，因为读到博士，他那个行业很专门。其实你真的别人要帮他，那都很难。但不管怎么样，甚至到最后，你可以补一句话：如果这时候你有什么特别需要，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啊，我们不仅为你们祷告，这时候我们可以彼此来扶持一下。可能不是直接跑过去说这样。所以我意思是说呢，公理、公义、神的话、神的心意，后面一句话很重要，叫公理得胜。不是你的 good intention， 甚至做一些事情叫得胜，是因为你跟他一起回到神的心意的当中，走在神的心意 的原则的里面，好叫这个僵缠的这个折断的不再沉沦下去，他们能够起来。因为如果以这父母来讲，可能在这时候，可能也不可能真听过，当两个在这种状况当中，妻子讲一些话，对这个对待丈夫来这地方是很不合宜的。当然气的时候，如果关系本来就不大，一定会讲你怎么这么没有出息，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怎么这么差劲，还不赶快找工作，他已经快折断了，然后你跑过去，我看你好可怜啊，所以我们给你，他还受不了哎。但我不知道他们去的时候怎么讲，我也不晓得。Anyway， 你过去让他们把他带到神的心意，把他带到神的原则，把他带到神的应许，把他带到神的等等等等等等，好叫他重新在神的真理里面，公理、真理、公里面找到，重新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话。好叫他能够走过这个困难，好叫他能够得胜。神的仆人，我想这个真的，你在读什么大概都学不来，真的。甚至就光读圣经，如果是为了研究圣经，大概也学不来。我感谢主，如果你说神啊，你的话要成为我的圣名，我要照你的话去做，你的原则做，圣灵你要帮助，能够明白真理，而把它引进真理，你慢慢就知道神的话确实是可以用在你生活里面，特别用在服事里面。最后一个21节，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啊，解经家告诉我们说，有些手抄本是仰望他的道，因为前面是用到公理，公理也用到仰望他的公理或者真理。不过这叫这个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那个叫74译本 Septuagint， 翻成那个这个字，它就没有翻成公理，也没有翻成真理，也没有翻成道理，也没有翻成律法，不，没有翻成law，是翻成什么？翻成仰望他的名。马太他 pick 这个翻译，他还 翻成是所谓的希伯来翻成的希腊文的啊，因为特征之，特别是因为这边翻的是仰望他的名。仰望弥赛亚的名，仰望神。为什么有这个选择？这是我们这几个礼拜都在谈。因为主耶稣来，不是要把我们带进律法的里面，他是要把我们带进 成全了律法的结果的里面，那叫恩典的里面。所以你传的不是一套律法 do's and don'ts， 你要传的是活泼的道，道成肉身的道，真理的道，这个道就是主自己。当然这两个一定要放在一起，你说我相信主，你一定要相信主的话，所以道成肉身了。你如果你说欧姆斯我相信你，或者你孩子说妈妈我相信你，底下一个最简单的，那你讲的他相信妈妈，那你的妈妈妈我相信，那他讲你讲话他听不听？因为你讲的话就代表你，神讲的话就是代表神，不然的话神在那边他不讲话，你永远不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一讲话你就知道他怎么一位神，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也知道，你也知道他在上的带领安排是什么。所以他讲话你就知道这位神，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位神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一个关系，那底下在于你，你要不要听他，听他的话。你听的话就是爱他，你听的话就是信靠顺服他。这个道理很简单的，不难是在这里。第一个，我们神你不要跟我讲话，我需要的时候我再跟你讲话。然后我还有神啊，我跟你讲话你都不听，因为我要人都不给我。神啊，你不听就算，还叫我改变，还要我悔改，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第三个，不要忘记把人到最后是不是带到宗教的里面，不是带到律法的里面，不是带到，讲准确的，不是带到积功德守律法换恩典的里面，要带到这位成全律法以至于我们得着他就得着恩典的这位神，这位弥赛亚。如果这三方四方面，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讲了几天，如果是你的操练，我相信你的服事会很有果效。当然基本功啊，都懂得神的话了等等，这本来就是，不过说你被从一个角度啊，对神的认识各方，那天天还不是读完神学院，就我这，但是在服事神成为神的仆人被神来用的时候，我想这几方面你留的话，我相信你会进步，我相信你的福就更有果效，我相信问题会少很多。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向前。昨天我们再次对你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你怎么对宣告主耶稣是你的爱子，信着喜悦。今天我们也说，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有神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有君王的身份，有祭司，祭司有先知的能力，这个权柄跟能力。但主啊，让我们服侍的时候是讨你喜悦的服侍，是一个仆人的服侍，甚至照以赛亚书所说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的服侍。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蒙你喜悦的仆人，让我们的服侍能够讨你的喜悦。恩待我们，保守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主要还是在这样的所谓的直播的当中的时候，但主求你保守每个的媒体也好，这个资讯也好，各样事情都能够平安顺利，也保守每一个服事弟兄姊妹的同工都满有你同在，同在的平安跟喜乐，同在的时候带出来的服事的能力跟权柄，叫我们说做一切都能够荣耀命，保守每一位你的百姓的儿女，都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 纵然是直播，让我们在直播上能够一起领受你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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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